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1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以色列与伊朗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互相指责。佛罗里达州枪击案生还者计划在全美国各大城市游行。俄罗斯冬季奥运会冰壶铜牌运动员药检呈阳性。此外，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否官方所说的咁密切，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两国的实际关系和两国官方渲染的完全是两回事。他解释说，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е хорошие, и было бы странно так, но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на уровне.
佢话俄中两国关系其实并唔系咁好噶。俄罗斯记者同传媒唔可能全面报道中国点样好，点样正面。如果完全冇有关中国嘅负面声音，咁系非常奇怪同唔正常嘅事。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伊朗距离拥有核弹只有几年的距离。在国内面临压力和腐败指控可能的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面就中东地区安全发表讲话，指责伊朗构成威胁。他说同伊朗的核协议放缓制裁，但并没有使到伊朗的立场变得更加温和。内塔尼亚胡举着一块他所讲的被以色列击落的伊朗无人机碎片，要求伊朗代表团予以承认，并且给了伊朗画了红线，就是以色列会继续阻止伊朗在叙利亚建立永久的军事存在，以色列会继续阻止伊朗建立另一个恐怖基地来威胁以色列。伊朗外长扎里夫就反驳说，内塔尼亚胡的讲话简直是卡通片式的闹剧。他说伊朗寻求的是相互尊重基础上面的区域和平。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屠杀案的一些幸存者宣布下个月将会在华盛顿以及其他美国大城市举行游行示威，要求采取切实的措施防止校园枪击事件将来重演。学生海西星期日对美国广播公司说，这种事件之前发生过，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而现时必须作出改变。
To every politician who is taking donations from the NRA, shame on you. Divided by the number of gunshot victims in the United States.
海瑟说，举行这次游行示威的目的之一是向任何接受美国来福枪协会资金的政界人士发一块羞耻牌。白宫说，川普总统将会在星期三举行有高中学生和教师参加的聆听会，但并没有透露详细的内容。川普总统批评联邦调查局漏了枪击案发生一个多月前嫌疑人克鲁兹表露出来的重要的信息。克鲁兹被指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一所高中枪杀了17人。一名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的俄罗斯运动员被怀疑违反了有关兴奋剂的规则。俄罗斯冰壶运动员说，他们的一名教练在南韩时间星期日晚对他们说，获得混合双人赛铜牌的克鲁谢尼基的药检结果米屈呈现阳性。米屈是2016年开始禁用的兴奋剂。俄罗斯冰壶协会主席斯维晓夫拒绝确认这名俄罗斯运动员的名字。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星期一说，从这名俄罗斯运动员又收集了第二个药检的抽样，24小时之后会出结果。伊朗救援人员星期一冒着恶劣天气在一家民航飞机坠毁的山区搜寻飞机的残骸。坠毁的飞机上面总共有65人。伊朗阿斯曼航空公司一架飞机星期日早上从德克兰启程前往伊斯法罕萨省的阿苏季，但是在扎格罗斯山坠毁。伊朗官员担心飞机上所有人都已经丧生，最初的搜救努力由于浓雾、强风和大雪而受阻，直升机没办法接近坠机的地点。星期一的天气有所好转，直升机得以出动。 在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发表讲到了他称的犹太大屠杀肇事者言论之后，在波兰驻特拉维夫大使馆被人喷洒了纳粹党的标志，破坏者在大使馆的大门上面乱涂乱画，警方表示他们已经对这宗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正是搜寻疑犯。以色列人对波兰的一项新法律感到愤怒，该法律惩罚任何将纳粹种族灭绝称之为波兰人犯罪的人。拉脱维亚反腐警察星期六逮捕了该国央行行长之后，拉脱维亚总理古金斯基向全国以及欧洲保证并没有任何危险的迹象。古金斯基总理和警方都没有解释为何拉脱维亚央行行长利姆塞维克斯被逮捕的原因，不过警方发言人说将会尽快作出宣布。拉脱维亚政府计划星期一举行紧急会议。拉萨大超市2月17号发生火灾之后，西藏日报微信公众号发文显示大超市完好如初，但是有人怀疑这些是粉饰太平。这场火灾的损害程度现时还不清楚。中国的西藏新闻网刊登西藏日报微信公众号的文章说，大年初三各族群众欢度新年，拉萨一片祥和。由五名记者署名的这篇报道的字数很少，是一个图集，对一日之前的火灾只字不提，若无其事。中国文物交流部门的负责人对兵马俑在美国展出期间手指被截断偷走提出强烈的谴责，并且要求美国潜情肇事者。被损坏的兵马俑有2000多年的历史，价值450万美元。去年12月在美国费城展出的时候，有人潜入已经闭馆的富兰克林科学博物馆和兵马俑自拍，并且截断了又偷走了其中一个兵马俑的手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怎样去回应美国的指控，说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美国起诉一批俄罗斯公民和公司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名被称为普京大厨的亲克里姆林宫财团主席，他创建的五毛工厂影响网络民意，他所资助的私人武装公司最近在叙利亚有几百人丧生，但俄罗斯对美国的起诉不超一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美国特别检察官以及一个大陪审团2月16号宣布起诉13名俄罗斯公民和3家俄罗斯公司。美国同时要求按照有关程序将被起诉的这批俄罗斯人引渡到美国受审。这批被起诉的俄罗斯人之中，最出名的是普京总统亲信、亲克里姆林宫财阀普利戈人。普利戈人专门雇佣大量五毛和水军在网络上发帖影响民意，他所创建的五毛公司从2013年起越来越引人关注。美国这次起诉的几家俄罗斯公司都由普利戈人创办，或者是由他持有公司主要股份，这些公司都同五毛公司有关，或者是为这些五毛公司提供技术和财务等方面的支援。这次被起诉的其他人都是普利戈人的手下或者是生意伙伴，很多人是普利戈人五毛公司中的部门主管，他们之中有些人负责网络民意分析，有些人负责将帖子翻译成为英文，有些人负责将准备好的帖子上传到网上，有些人负责创立假账号，有些人负责提供技术支持。普利戈人的五毛公司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被认为是俄罗斯针对对手发动混合战争中的一支关键力量。除了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干预美国大选之外，普利戈人的五毛公司更加在俄罗斯国内积极活动影响民意，支持普京。普利戈人五毛公司总部设在他的家乡圣彼得堡。当地活动人士萨夫丘克曾经撰写过很多文章和报告，揭露过克里姆林宫控制的这些五毛工厂黑幕。为此，他专门打入普利戈人的五毛公司内工作过一段时间。 实富有客话，佢曾经所在嘅部门负责国内。佢话普利哥人所雇用嘅职业五毛喺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嘅网站上发帖评论。五毛喺注册咗假账户之后，有时扮演观点截然不同嘅两个人喺网上彼此争论，以此提高真实性。即使呢两个人嘅办公台可能相邻靠喺一齐。实富有客话，普利哥人五毛公司内部气氛紧张，诡异神秘。佢话。
Там делается такая там держится такая атмосфера, как будто это что-то очень секретное, что-то.
实富有客话，公司里边嘅气氛俾人一种极其机密，喺度从事某种重要工作嘅感觉。公司里边嘅所有人都有一种恐惧感。普利哥人仲被称做普京大厨或者系克里姆林宫大厨。佢因为帮助俄罗斯官方主办各种高级宴会闻名，喺好多宴会上，普利哥人亲自为普京端饭上菜。俄罗斯媒体话，1961年出生嘅普利哥人与普京系同乡，但系喺苏联时代，普利哥人嘅人生道路非常唔顺利。1979年，普利哥人18岁嘅时候，佢因为盗窃罪被列宁格勒市嘅一家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两年之后嘅1981年，当地嘅另外一家法院指控普利哥人殴斗、诈骗以及引诱未成年少女从事性服务，佢因此被判处12年徒刑。但系佢出狱后赶上咗苏联解体，90年代为普利哥人嘅人生起飞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普利哥人首先在圣彼得堡街头卖热狗，然后开餐馆。到90年代中期，他的餐馆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饭店之一。而普京当时在圣彼得堡市政府中主管外事工作。普京曾经到普利哥人的餐馆中欢庆自己的生日。在普京引荐下，当时到圣彼得堡访问的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元首亦曾经到普利哥人的餐馆中就餐。同政府高官所建立的密切关系导致普利哥人的餐饮生意越做越大。他后来同俄罗斯军方签订巨额合同，负责为俄军士兵提供餐饮服务。跟着下来，普利哥人将生意触角扩展到其他领域，其中包括新闻传媒。他开始组建网络媒体和新闻通讯社，跟着下来又创办了五毛公司。普利哥人几年前开始资助俄罗斯著名私人武装公司雅戈涅尔。这家私人武装公司由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之一的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下属特种部队的少校军官乌特金创办。从事私人武装和雇佣兵在俄罗斯属于违法，但是由于雅戈涅尔的特殊背景以及克里姆林宫更方便利用私人武装从事一些活动，使这家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大。雅戈涅尔的武装人员积极参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当战事紧张时，这些武装人员亲自操枪上前线，其余时间则作为教官训练亲俄乌克兰东部民兵武装。有报道说，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与普利哥人达成交易协议，普利哥人获得叙利亚一批油田的开采和经营权，这些油田产量能够占叙利亚全国油田产量的四分之一。主要由雅戈涅尔武装人员所组成的军队2月7号在叙利亚曾经试图夺取库尔德人控制的油田和炼油厂，结果遭到美军控制集同炮击。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普利哥人资助的私人武装伤亡人数超过300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几家军医院中挤满了来自叙利亚的伤兵。前国家杜马议员阿尔克斯尼斯调查后认为，雅戈涅尔武装公司有334人被打死。一些非官方的俄罗斯独立媒体和记者曾经试图撰写调查有关普利哥人的文章，但是有些记者曾经被跟踪，亦有人被殴打。针对美国起诉，普利哥人说，他对此一点都不感到伤心，如果美国人想看见恶魔，那就叫他们来看吧。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美国的起诉指控非常荒谬，外长拉夫罗夫则拒绝对此更多评论。拉夫罗夫说，暂时还看不到事实证据，其余的都是无聊闲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与爱沙尼亚最近在两国边界再次进行间谍交换。爱沙尼亚和乌克兰等国家已经警告那些在俄罗斯或者是计划前往俄罗斯旅行的国民更多注意安全。 因为在日益激烈的间谍战中，俄罗斯正越来越多地使用前苏联克格勃的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冷战时代，东西方情报机构时常进行间谍交换。最著名的几次行动是在东西德边界交换间谍。俄罗斯和西方关系今日似乎又重新倒退回冷战时代。爱沙尼亚和俄罗斯2月10号在两国边界界河的一座桥梁上进行了间谍交换。媒体公布的视频显示，如同当年在东西德边界一样，在两国高级情报官员的陪同下，一名俄罗斯间谍和一名爱沙尼亚商人走过边界线，随后转进等在旁边的黑色汽车立即开走。这一次被交换的俄罗斯间谍曾经是一名军事情报军官，他服役于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之一的俄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他被指控在爱沙尼亚收集当地军队的集结和调动方面的情报，因间谍罪被判处五年徒刑。被交换的爱沙尼亚商人苏西多年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从事航空和航空器材方面的生意，但被捕时他在俄罗斯的生意已经结束。苏西2016年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坐飞机前往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途中在俄罗斯的谢列梅捷沃机场转机，虽然他没有出境，但仍然在转机区域被俄罗斯逮捕。俄罗斯指控他在04年至07年期间在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处12年徒刑，但苏西坚决否认这个指控。苏西的律师说，直到最后他和苏西都没有搞清楚具体的指控内容。这个是爱沙尼亚和俄罗斯最近几年来的第二次间谍交换。2015年9月双方在相同的地点亦都进行了一次的间谍交换。当时俄罗斯将爱沙尼亚安全警察局军官科克威尔释放，换回俄罗斯间谍德列斯森。科克威尔2014年在两国边境地区被俄罗斯安全部门逮捕。爱沙尼亚指责俄罗斯越境非法捉人，俄罗斯则指责科克威尔越境在俄罗斯境内从事情报收集活动。德列斯森曾经是爱沙尼亚安全警察局的高级官员，但是他被招募长期向莫斯科传递情报，暴露后被爱沙尼亚判处重刑。爱沙尼亚、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正在同俄罗斯的边界上修筑高墙和铁丝网，以便更好地保护本国的安全。同时爱沙尼亚媒体和官员向那一些常驻俄罗斯、经常或者是计划前往俄罗斯旅行的本国公民发出呼吁，更多注意安全，因为仍然有多名被判刑的俄罗斯间谍在爱沙尼亚服刑。俄罗斯很可能会再次以其他的理由逐步爱沙尼亚公民，用来同这些间谍交换。乌克兰官员亦都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希望本国公民没有在必要时不要前往俄罗斯，或者是在俄罗斯与过去的熟人或者是亲戚接触时尽量小心谨慎保护自己。一批乌克兰公民因为间谍和其他的指控已经被俄罗斯判刑。一名在布鲁塞尔工作的乌克兰记者去俄罗斯探亲时在莫斯科被捕。乌克兰著名导演申佐夫被指控从事恐怖活动，被俄罗斯判处20年徒刑。虽然国际电影和艺术界多次的呼吁俄罗斯释放申佐夫，但申佐夫仍然被转移到了条件特别艰苦的位于北极圈内的一个集中营中服刑。乌克兰媒体说，俄罗斯正将这些乌克兰人当成人质。爱沙尼亚时代邮报说，一名在俄罗斯有生意经常去俄罗斯的爱沙尼亚商人曾经多次在机场过境时被关押，并受到俄罗斯安全人员的盘问。他被关押时电话被拿走，并被禁止与爱沙尼亚外交官联系。所幸这名商人的入境签证后来被吊销，他本人安全并未受到影响。但是这家报纸警告说，由于爱沙尼亚和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恶化，类似的事件未来可能还会发生。一名前克格勃军官对这家报纸说，在激烈的间谍战中，俄罗斯现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克格勃的手法，根据需要捉人和判刑， 然后作为筹码与被捕的俄罗斯间谍交换。在苏联时代发生的一宗著名事件，是美国记者达尼洛夫1986年被控从事间谍活动，在莫斯科市中心被捕。两个星期后，苏联当局将达尼洛夫驱逐出境，换回了当时在美国因为间谍罪被捕的克格勃间谍扎哈罗夫。达尼洛夫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代曾经多次在苏联工作过。他在苏联解体后访问莫斯科时，对当地的媒体表示，他的一位苏联熟人在那一次会面时将一个信封交了给他，信封中有中亚地方报纸的剪报，还有一张业余爱好者拍摄的在阿富汗苏军士兵的照片，以及印有机密字样的一张地图的照片。达尼洛夫说，这个是克格勃精心设下的圈套，后来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时，他有机会在新闻会上提问，戈尔巴乔夫没有道歉，但只是说这个是冷战时代的规矩，是对苏联间谍扎哈罗夫在纽约被捕的反应措施。研究安全问题的俄罗斯记者萨尔塔洛夫说，在很多方面俄罗斯的做法越来越似前苏联。他说俄罗斯新的法律更加严厉，以间谍罪指控某人现在非常容易，而家嘅气氛使普通俄罗斯人越嚟越害怕同外国人接触。
Ну, в принципе, за последний год атмосфера в обществе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ухудшилась, потому что существует и российское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просто бомбит.
萨尔塔洛夫话：最近几年嚟嘅气氛越嚟越坏，电视上充斥住各种报道同节目，使观众觉得俄罗斯周边都系敌人。再加上很多间谍事件被渲染，这个使公众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怀疑，社会亦都变得更加闭关自守。但安全分析人士说，跟过去的克格勃相比，今日的俄罗斯安全机构亦都有一些不同，那个就是很多的暗杀事件都跟俄罗斯有关，特别是2006年前俄罗斯安全特工利特维连科在伦敦被毒杀事件背后都有俄罗斯的影子。安全分析人士说，自从克格勃1959年在慕尼克用瓦斯手枪刺杀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班杰拉后，克格勃就基本停止使用暗杀手段。据报道，保加利亚情报机构1978年在伦敦用毒散刺杀保加利亚持不同政见者，以及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马尔科夫前，曾试图使苏联克格勃共同加入这个的行动，但被拒绝。当时的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曾经下令同那一次暗杀行动保持距离。苏联克格勃只是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援和建议。媒体报道说，由于受文化、历史、语言等方面影响，爱沙尼亚情报机构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被认为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最了解俄罗斯的西方情报机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又有一名阿富汗省长无视总统的罢免令。据美国之音中文报的报道，星期日阿富汗政治危机加剧，又有一名省长无视总统罢免他的命令。星期六，阿富汗总统加尼办公室批准和宣布任命6个省的新省长，其中包括了北部萨曼金省，此举目的是要改善地方管治。但是掌管萨曼金省约一年的阿卜杜尔科赫丹谴责并拒不服从总统对他的罢免，称此举不可以接受。阿富汗中央政府任命阿卜杜尔希姆为这个北部省份的省长，这个人曾经是普什图族伊斯兰圣战这个组织前指挥官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党员。这位被罢免的省长星期日在省城举行记者会誓言继续担任萨曼金省省长。科赫丹是挑战解除命令的第二位省长，掌管相关的巴赫尔省13年以上的阿塔鲁尔去年12月份被加尼罢免，不过鲁尔拒绝接受罢免，直到中央政府满足他某一些要求为止。他目前继续掌管这个相对和平和繁荣的省份。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制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三名联邦参议员推出一项决议，要求将今年的3月10号定为西藏权利日，以此来到纪念藏人59年前起身反抗中国在西藏的统治。决议案仲涉及到一个有关西藏前途的重要议题，亦即藏传佛教信徒有权不受到中国政府干预，自行决定的自己宗教领袖，包括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月15号星期四，这项决议案由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莱希·范斯坦以及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共同推出。1959年3月10号，数万藏人包围了达赖喇嘛在拉萨的驻地罗布林卡，阻止他们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地看演出，并叫出中国军队撤出西藏、恢复西藏自由的口号。在中国官方历史中，这个事件被称为西藏叛乱，在藏人的叙事中则称它为抗暴或者起义。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说，总共有87000名藏人在镇压中死亡、被捕或者被送入劳改营。那次事件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他的数万名追随者出走印度，流亡至今。代表佛蒙特州的资深参议员莱希说，59年后的今日，中国当局仍然严厉压制西藏特有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用法外拘禁、失踪、酷刑等手段公然侵犯人权。过去十年中，已知的藏人自焚者至少有152人。他在一份声明稿中说，我们同西藏人民站在一起，他们一直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朋友。莱希议员同时表示，他们亦支持西藏境内和世界各地的藏传佛教信徒，这些人应该有权自行决定他们的宗教领袖，包括下一任达赖喇嘛，这是他们不可被剥夺的宗教自由权利。中国政府宣称有权选择下一任达赖喇嘛，在转世的问题上法律授予政府这个权力，这是荒谬的。莱希议员说，藏传佛教领袖包括未来的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恩选和任命，应该完全由藏传佛教信仰界决定。2月14号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举办的一场有关西藏问题的听证会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加州州立大学副教授丹增多吉亦讲及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问题。他说，中国政府认为他们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他们可以照着当年恩选班禅喇嘛的做法再来一次，另选一个达赖喇嘛。丹增多吉说，但是中国必须知道，如果中国和西藏的问题不解决，达赖喇嘛的转世不会出生在中国统治的西藏，他会出生在自由的世界。他说，中国可以自己选出一个达赖喇嘛，但是这个小孩不会是真正的转世。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和日本项目负责人迈克尔·格林说，北京似乎信心满满，认为法律授权他们任命下一世达赖喇嘛，比他们得以继续镇压藏人的后世子孙取得最终的胜利。格林说，所有的学者和去过西藏的人反馈回来的信息都表明，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他说，中国会看到更多的不稳定，更多的暴力，镇压只会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痛苦。同样在2月15号星期四，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麦戈文和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霍格仁亦就设立西藏权利日问题在众议院推出一套配套决议案。作为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麦戈文议员在星期三在该委员会一个有关支持全球良心犯的听证会上再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根敦·霍吉尼玛，他是达赖喇嘛1995年 指认的第十一世班禅转世喇嘛，今年是他失踪的第23年。麦戈文议员说他是世界被关押最长的良心犯。中国政府说他过着正常幸福的生活，即使这些都是真的，他想亲耳听到他自己这样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以色列和伊朗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互相指责。佛罗里达州枪击案生还者计划在全美国各大城市游行。印尼石纳频火山是星期一爆发。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伊朗距离拥有核弹只有几年的距离。在国内面临压力和腐败指控可能的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慕尼克安全会上面就中东地区安全发表讲话，指责伊朗构成威胁。他说同伊朗的核协议放缓制度制裁，但是并没有使到伊朗的立场变得更加温和。内塔尼亚胡举着一块他所讲的被以色列击落的伊朗无人机碎片，要求伊朗代表团予以承认，并且给了伊朗划出了红线，就是以色列会继续阻止伊朗在叙利亚建立永久的军事存在。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屠杀案的一些幸存者宣布下个月将会在华盛顿以及其他美国大城市举行游行示威，要求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校园枪击事件将来重演。学生海西星期日对美国广播公司说，这种事件之前发生过，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而现时必须作出改变。他又说举行这次游行示威的目的之一是向任何接受美国来福枪协会资金的政界人士发一块羞耻牌。川普总统批评联邦调查局漏了枪击案发生一个多月之前嫌疑人克鲁兹表露出来的重要的信息。一名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的俄罗斯运动员被怀疑违反了有关兴奋剂的规则。俄罗斯冰壶运动员说，他们的一名教练在南韩时间星期日晚对他们说，获得混合双人赛铜牌的克鲁谢尼基的药检结果米屈呈现阳性。米屈是2016年开始禁用的兴奋剂。伊朗救援人员星期一冒着恶劣天气在一架民航飞机坠毁的山区搜寻飞机的残骸。坠毁的飞机上面总共有65人。伊朗阿斯曼航空公司一架飞机星期日早上从德克兰启程飞往伊斯法罕省的阿苏季，但是在扎格罗斯山坠毁。伊朗官员担心飞机上面所有的人都已经丧生，最初的搜救努力由于浓雾、强风和大雪而受阻，直升机没办法接近坠机的地点。在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发表讲到了他称的犹太大屠杀肇事者言论之后，在波兰驻特拉维夫大使馆被人喷洒了纳粹党的标志，破坏者在大使馆的大门上面乱涂乱画。警方表示他们已经对这宗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正是搜寻疑犯。以色列人对波兰的一项新法律感到愤怒，该法律惩罚任何将纳粹种族灭绝称之为波兰人犯罪。拉脱维亚反腐警察星期六逮捕了该国央行行长之后，拉脱维亚总理古金斯基向全国以及欧洲保证并没有任何危险的迹象。古金斯基总理和警方都没有解释为何拉脱维亚央行行长里姆塞维克斯被逮捕的原因，不过警方发言人说将会尽快作出宣布。拉脱维亚政府计划星期一举行紧急的会议。拉萨大超市2月17号发生火灾之后，西藏日报微信公众号发文显示大超市完好如常，但有人怀疑这些是粉饰太平，这场火灾的损害程度现时还不清楚。中国的西藏新闻网刊登西藏日报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大年初三各族群众欢度新年，拉萨一片祥和。中国文物交流部门的负责人对兵马俑在美国展出期间手指被截断偷走提出强烈的谴责，并且要求美国严惩肇事者。被损坏的兵马俑有2000多年的历史，价值450万美元。去年12月在美国费城展出的时候，有人潜入已经闭馆的富兰克林科学博物馆 同兵马俑自拍，并且截断了又偷走了其中一个兵马俑的手指。印尼苏门答腊岛上面的石勒彭火山在星期一爆发，将灰烬和烟柱喷发的高度达到了5000多米，热气腾腾的云雾从山坡上面涌出。据印尼国家减灾局表示，目前还未收到伤亡的报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一名俄罗斯前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都说，中国正在推动对外军事扩张，中国更加不是俄罗斯的盟友。而美国国会听证会认识到国会应该将中国指定为美国最大的外交和国防挑战。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美国能够一边倒向中国借钱，一边和他对抗吗？在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他经济安全与价值观的战略竞争对手之际，美国向中国借贷的债务亦都急剧攀升。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索恩伯里表示，欠一个重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债是有问题的，显然会使到事情更加复杂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亦都认为，美国需要控制预算赤字，从而减少对中国所欠的债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美国在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时候，似乎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是中国亦是美国最大债权国。美国财政部2月5号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务总额达到$1.18万亿，比一年前增加1265亿美元，增幅是13%，年升幅创2010年以来最高。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基本上一直是美国最大债权国。美国的盟友日本目前是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美国一直有一种担心，是中国会将它拥有的美国债务当作对付美国的武器。现在美国的对华战略发生重大转变，明确将中国视为威胁美国安全、经济和价值观的战略对手。有人因此质疑，美国在向中国借贷巨额债务的同时，又准备与中国进行对抗的做法是否是个问题。对此，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州的共和党籍议员麦克·索恩伯里回答说，
Well, it is always problematic.To be indebted to a major strategic.
索恩伯里说，对重大战略竞争对手欠下债务从来都是有问题，它显然会增加复杂性。不过索恩伯里说，他不认为美中之间会不可避免的爆发战争，但是他同时亦认为中国尊重实力。他说美国新的国防预算案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显示，美国会捍卫自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认为，美国应该改变欠中国大量的钱的局面。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Ideally, we should not be deeply in debt to our major strategic competitor. That's a problem that's existed for some time. Not because it's...
弗里德伯格说，理想的情况是不应该欠重大战略竞争者大量的债务，这是存在相当一段时间的一个问题。这个不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利用这种情况可以给他们带来任何杠杆作用，而是因为至少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他认为美国不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会使美国处于更好的一个境地。这位曾经担任过切尼副总统办公室政策研究室主任与国安事务副助理的中国问题专家表示，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如何减少对中国的债务。他说，
The answer, I think, is we have to control our budget deficit, among other things.And also in doing that,
弗里德伯格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除了其他方面，美国必须控制自己的预算赤字，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而这个会减少流向中国的资本，给他们提供大量的美元资产。弗里德伯格2月15号星期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作证事亦表示，美国应该对中国的一个长期战略包括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脆弱性，尤其是减少美国在经济 经济方面，而受制于中国的脆弱性，而减少美国对中国所欠的债务是其中之一。上个月，彭博新闻社有关中国想减持美国国债的报道引发市场的恐慌，不过中国当局后来否认有关报道。投资人担心，如果中国减少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寻找其他的买主，而且亦可能还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息。但是很多分析人士怀疑，北京会在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中，将他持有的美国债务当作一个政治武器来使用，因为这种做法会在多方面引发发弹，包括影响全球的经济增长，以及损害中国自己的工业。购买美国国债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投资。在9月30日结束的2017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666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800亿美元。这个是2013年以来最大的预算赤字，亦是有纪录以来第六高的赤字。这个赤字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比上一年略有增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上个礼拜四2月15号就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举行一整日的听证会。参加听证会的专家都说，中国军事现代化影响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国会应该考虑将中国指定为美国最大的外交和国防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月15号星期四的听证包括三大板块：中国推进军改和军事现代化的原因和目的，中国五大军种的具体改革措施，以及中国军改和现代化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长期战略集团主席杰斐林·泰尔在听证时强调，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上与美国不同的国家，亦是一个修正和扩张的大国。泰尔说，他首先声明他的基本观点，就是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敌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都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最大威胁，而中国已经被证明就是这样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有敌意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就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有意图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他说，中国目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重组和改革，都是为了创造更大的战略空间，使到中国可以威慑区域大国。假以时日，他们就会向世界推销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和准则，这样以来，欧亚大陆的国家和其他地方的国家不得不迎合共产党的意志。他说，一旦中国的战略空间的目的得逞，美国的繁荣和自由就会受到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亦将增加。他建议美国国会应该加强对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认识，指定中国为美国的头号外交和国防挑战。在美国总统川普12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他说美国面临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竞争日渐加剧，他称这两个大国竞争对手试图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和财富。泰尔说，中国政权的性质以及中国的规模和能力，注定要对美国的根本的国家利益造成威胁。来自 IHS Market 检视防务周刊的执行总监泰特·努尔金主要从中国的军事能力发展方面说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他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海上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中国力量投射能力的发展，以及中国对全新技术革命的应用，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都对美国构成威胁。努尔金说，这些能力和技术将他们放在一起，或者是单个看来，都对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和心理优势构成真正强大甚至是紧迫的威胁。努尔金说，中国以海上为中心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使到中国更有能力管理近海海域，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能力会扩大到更远的地方。中国日渐增长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区域外的利益和需 求，要求中国必须建立更大的能力来支持和谋求你们利益。中国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向海湾和印度洋港口等地越来越频繁的部署军力，都显示中国向海外投射军力的野心。中国本来只是为了阻止美军的军力投射，现在变成可以向西太平洋以外的地方投射军力。努尔金还特别提到中国对全新技术革命的应用，特别是中国对人工智能的积极投资，已经使中国正在成为人工智能方面新的中心。美国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主任海瑟林·希克斯说，过去十年中国军力和经济力量的增长是影响美国和亚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关系的主要因素。即使美国盟友和伙伴在如何对待中国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他说这个也是美国很难在亚洲建立类似美国在欧洲建立北约组织的原因。但是希克斯说，这个也并不影响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希望借美国的军力来平衡中国力量，特别是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军力增长并不十分友好。希克斯说，虽然美国在亚洲存在会带来一些小的摩擦，但是美国还是亚太地区最大的稳定力量。他说美国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平衡中国军力的各种讲法表示欢迎，从奥巴马时代的亚洲再平衡到川普的大国竞争，美国盟友和伙伴都表示欢迎。他还说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网络是美国的重心，当盟友和伙伴关系强劲的时候，就可以限制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影响亚洲集体利益的能力。在就中国推进军改和军事现代化的原因和目的进行听证时，专家说习近平军改的首要目的是确保人民解放军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他本人的绝对忠诚。他们还说，当然如果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话，也确实有助于改善几十年来困扰中国军队的指挥、控制和行动力的不足。作证时专家还对五大军种，即是陆海空火箭和战略支援部队的具体改革措施做了介绍。他们认为与中国邻国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是中国海军和空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一名俄罗斯前政府高层官员和国会议员都说，中国正在推动对外军事扩张，中国更加不是俄罗斯的盟友。此外，中国亦都在威胁中亚地区，中国正在逐步吞食塔吉克斯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中亚与近东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巴格达萨罗夫几日前表示，过去大众都谈论中国的经济扩张，认为中国不会从事军事扩张，但是现在中国在巴基斯坦、在非洲的吉布提等地兴建军事基地，中国亦都有可能在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兴建军事基地，特别是在今日的中国领导层带领下，中国的对外扩张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中国在经济扩张后正在推动对外军事扩张。巴格达萨罗夫还表示，中国不是俄罗斯的盟友，但是如果局势需要，中国想合纵连横，或者是想为自己分一杯羹获得某些东西的时候，中国会比美国人更乐于和俄罗斯联手。巴格达萨罗夫最近几年一直活跃在很多的俄罗斯官方媒体上评论时事，在接受俄罗斯卫星传媒平台塔吉克编辑部的采访时，巴格达萨罗夫表示，中国正逐渐吞食塔吉克斯坦。他说，首先是塔吉克斯坦将和中国新疆接壤的帕米尔高原东部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送给了中国，跟着下来中国又向塔吉克提供有条件的贷款，以换取获得塔吉克的银、金等矿产资源。卫星传媒平台的塔吉克、哈萨克等中亚编辑部在报道对巴格达萨罗夫的采访时，特别强调中国在塔吉克从事经济和军事扩张，以及中国如何威胁中亚地区。近几年来，战略问题学者和政治分析人士经常讨论的话题是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地区争夺影响，以及随着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和大举进军中亚，中国可能将俄罗斯从中亚地区挤走。 但中俄两国官方都一再强调双边关系越来越好。在很多的民意调查中，中国亦都被俄罗斯民众当作最友好国家之一。不过虽然是这样，俄罗斯仍然时常出现中国威胁声音。俄罗斯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设有军事基地，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基地有数万俄军驻守。中亚国家中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曾经发生过反对中国和警惕中国扩张的抗议活动，但在塔吉克斯坦有关中国威胁的声音却较少听到，目前还不清楚中亚地区的反中国声音背后是否有俄罗斯在暗中支持。但主要针对中亚地区的俄罗斯宣传媒体通过采访前政府高官，并突出强调中国不是盟友和中国威胁，以及中国对外扩张和吞并中国国家的举动十分罕见。卫星传媒平台是俄罗斯几年前开办的主要对外宣传机构，中国媒体经常引用卫星传媒的很多报道。但普京总统去年访问巴黎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当着普京的面批评卫星传媒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是谎言宣传机器。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实际关系与两国官方渲染的完全是两样。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е хорошие. И было бы странно так, ну,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на уровне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да, считать, что...
尼科里斯基说，俄中两国关系其实并不好好。俄罗斯记者和媒体不可能全面报道中国如何好，如何正面。如果完全没有有关中国的负面声音，那个是非常奇怪和不正常的事情。尼科里斯基说，他和很多的俄罗斯媒体记者私下接触后的感觉是，很多俄罗斯媒体工作者亦都强调中国对俄罗斯不是很友善，比如中国如何想利用俄罗斯的困境尽量占俄罗斯的便宜等等。巴格达萨罗夫90年代时曾经是俄罗斯政府独联体部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合作事务局局长，他后来出任过俄罗斯地方州的副州长等职务。在2007年到2012年期间，曾经是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巴格达萨罗夫还是今日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中四大政党之一的公正俄罗斯党的重要成员。这个政党由普京总统亲信、前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洛夫领导。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今天是周末， Michael 和李华就去打台波。李华一边玩一边还学会到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语的，分别就是 to rule 以及 to borrow money on something。
哎呀，我不想玩了，成日输给你都没意思的。
Hey, you don't need to get angry just because I rule at the pool table。
蛤？你在桌球台上做了什么话？你不是玩什么花样？你怕我生气啊？
Absolutely not。I said that I rule the pool table. That means that I'm the best at playing pool. I can defeat anyone. Rule, R-U-L-E.
哦，我明了。Rule 在这里是指你玩桌球玩得最厉害，所向无敌，可以打败任何人，是吗 ，Michael？
That's right. I am king of the pool table. I rule.
嘿，你冇咁得意好冇啊？你记唔记得嗰日打乒乓波？你系咁输俾我，你啊？对乒乓波这种体育运动简直是一点都不懂的。
Sport? Ping pong is not a sport. It's a game. You might rule at that little game, but I rule at pool. A man's game.
你乱说什么啊？哎，我不跟你争了。你还是多点跟我解释 rule 这个词吧。
Well, I can say I rule the pool table. That means that I dominate the game. Or I can say I rule at doing something.In either case,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I am the best.
哎呀，好了好了，就算你最叻啦。咁 ，who 仲有乜嘢其他嘅用法呢？
Sometimes we just say something or someone rules without adding any other words. For instance, I can say Chinese food rules. That means I think it is great.
哎，如果我话 Michael Jordan rules， 咁就表示我认为佢系最叻嘅篮球运动员，咁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When we say a person rules, that means we think they are the best, or at least they are impressive.
Hey, Michael, 你睇下嗰边有个人成日望住我哋，可能佢系想同你比赛，点啊？敢唔敢同佢比啊？
Whatever. I rule the pool table, no matter who I play against.
Michael, 你打成点啊？输咗还系赢咗啊？
Not so well. Say, Li Hua, can I borrow $5? I just blew my money on playing pool with them, and I need to put gas in the car so we can get home.
你话你啲钱点话？哎呀，你哋系咪喺度赌钱啊？
No, I said I blew my money on pool. That means I spent all of my money very quickly. Blew, B-L-E-W.It's the past tense for blow.
Oh, blow money on something. 就是为了做某件事，很快将袋里面的钱用完。
That's right. Like when we were at the mall the other day, and you blew a whole week's pay on shoes.
我用了一个星期的人工买鞋，你不觉得我买的鞋很值吗？而且那阵时我要买鞋，所以不可以说我浪费。
Well, I guess sometimes it's okay to blow one's money on something useful.
就是咯。诶，我想起一个你乱花钱的例子了。记不记得你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去赌城拉斯维加斯， blew all of your money on blackjack， 连回家的路费都输了。后来还是你哥哥在加州开车去将你接回来的。
Yeah, what a wonderful memory.But I'll never blow all my money like that again. I'm older and wiser now.
你的年纪的确是越来越大，但是脑筋并没有越来越聪明。如果不是，你今天怎么会将玩桌球的钱都用了？
Those guys are good. They play quickly, and they both beat me several times. Also, we agreed that the loser had to pay for the pool table,So, of course, I blew all my money very quickly.
各位听众，今天 Michael 真是倒霉了，他不单止输波，还用了钱。不过李华就收获不少，他今天就学到两个很有用的美国词汇，一个就是 rule， 就是很厉害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to blow money on something， 意思就是将钱全部都浪费在某一样的事物上。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